神的儿女们能这样的同聚在一起。所以我们的主，我们去求你，当我们聚集的时候，主你把你的话赏给我们，主啊，叫我们不空手回去，主啊，但愿这个礼拜是我们一生是重大的一个兴起，是改变了一段的时间，让你在我们身上留一条路，叫你能够更多的得着我们，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门。我想开始的时候，就像我所应许的，就是说要问大家一点简单的问题。那当然，今天早上特别提醒，三位，就是在基督书房在那里进修的弟兄姊妹。那么，因为他们的确把很多的时间放在主的话语上，那么这样的机会对他们也是另外一个学习的机会，所以我想给他们一点压力，对他们来讲应该是很公平的。那么另一面呢，我想因为这个缘故，那别的弟兄姊妹我们也可以彼此得到勉励。那我想我就很简单，好不好？我非常简单，因为只有三位，只有三位，对吗？对，两位在我左边，一位在我右边。那么一个是弟兄，一个姊妹，所以很容易啊。不过我们恐怕要稍微就是说我们要稍微有一点的恩典。那尤其是周姊妹从香港来，那么这两天的确是颠倒的啊，所以她回答不出来应该是很正常的。但是呢，你们在这里呢，可能应该就不是很困难了。那我问这个问题很简单，好不好？我想我们从右边开始啊，从正面对吧？是不是正面中？对，正面开始。对，那么我们你坐着好，不要紧。你记得吗？我们在大家还记得我们上次去意大利的时候，那我们弟兄就跟我们在一起啊，那一次，所以我们就开始认识我们的弟兄，两位都是啊，所以这一次我们又见面了。那么我相信这些问题他们已经答得出来了。那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有四个逾越节，这只有约翰福音记载的。你能不能告诉我们在哪里哪里哪里？可以看你的圣经，不要紧，放心。
第二章、第五章、第六章和第十章。
对对，一共是四个逾越节，所以这证明中间经过多少年呢？
3年。
三年或三年多一点啊，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因为约翰是羔羊往哪里去都跟随，所以我们就要当他要来计算他的脚步，来为他自己走的路留下记录的时候，他不是像罗马一样，罗马大道他到一个地方有个里程碑啊，有个里知道告诉你这多少里多少里了。那么对于约翰来讲，他的里程碑不是石头，他里程碑就是逾越节，因为逾越节和羔羊发生关系啊。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经过了这个四个逾越节。那么这个其中很明显的就把跟随主的路就分成三段了，是吧？那我们提到的三段，你大概能不能告诉我们大概是哪，从哪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啊？那个不是，那个是讲到整个大概的路是怎么走的，所以是生命的道路、光的道路，还有最后是爱的道路。现在不是，现在我们就按照时间来说，我们知道说有第一段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所以他们第一次相遇，主和当初门徒第一次相遇是什么时候？主后27年，就是一月的时候，大概一月左右啊，年底。所以这是第一段，那么这就涵盖了约翰福音第一章到第四章啊。那么然后呢，第二段应该是第二年，也是从年初到年尾，对啊。那开始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的主遇见了彼得，他们在加利利，那是一年以后了。那主呼召他们，所以他们来跟随主。不过这一段，这一段和第一段有什么不同？第一段主只说跟从我，到第二段呢，他不只说跟从我，也说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所以有个使命托付给他们，那就是第二段。我想明天呢，我们会特别注意这个第二段到底主是怎么做的啊。好，我想就可以了。那么剩下的其他的弟兄可以继续的回答。那么好，那么我们还也请弟兄回答好了。那么 第三段应该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第三个阶段，刚才27年、28年，应该29年，29年是1月份开始嘛？那是怎么开始？从哪里开始的？不是不是，什么事情？一个重大的事情发生了。不不，五个饼两个饼后面，那是后面，前面是指着那这个开始是因为主呼召12个使徒祷告了一个晚上吧，所以这是个新的开始。然后呢，他从山上下来了，就到了山上的中一个平地。那么那个时候主就给他们讲山上的教训，所以那是那个时候开始，对吧？然后呢，到了那一年的逾越节，刚好是什么？是五饼二鱼的时候啊。那么然后一直到第二年的这个逾越节，那这是第三段啊。那这一段不一样了，这一段主不只说你要来跟从我，而且有条件的，对不对？就是说，第一你要舍己，然后你要背起你是要来跟从我，所以这个是他们跟随主2年以后主才要求他们。所以我们读圣经要小心嘛，啊，尤其比方说将来主要用你们去帮助别的弟兄姊妹，你不要一个人一刚刚得救你就把他吓住了，你要撇下所有啊，要背起直接跟从主，那很多人就，所以这个是主的话不错，但是主是什么时候讲这个话的？所以主完全根据人的生命的程度来要求，主绝对不要求我们过于我们所能担当，对不对？一个小孩子他只能最多拿个玩具，你不可能叫他挑10公斤的东西，但是你大了以后就可以挑10公斤，这个对啊。好，我想大概就这样的分成三段。好，那么现在我们请给姊妹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是那么全本圣经有2卷书是讲到起初的，哪两卷？
创世纪，
还有呢？约翰福音。那么讲到起初，那么都讲到起初的7天，对吧？那么创世纪当然有7天，还有约翰福音呢，也有7天。所以一个是讲创造，一个是旧造，一个讲新造。那你能不能大概给我们描写一下，那么第一天是怎么回事？没有错，那就是说那个时候那就是这个日子是怎么算的呢？就是从主在他们中间开始算，对不对？所以第一天主说不是，约翰说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不管认识不认识，主已经在你们中间，这一点很重要。所以我们蒙恩得救那一天，我们只要相信你懂和不懂，主已经可以与你同在，所以那一天开始算起，对吧？然后第二天呢，
是
对对，是第二天。对，然后第三天呢？
第三天是他就是
神的羔
羊。
嗯，好。那第四天呢？
第四天是
重组的那一天。哦，不，那是第三天。那是第三天。
不
是对，第四天是
第。
对对，那对到博塞达大概是半天，不到半天啊，所以去一下回来，所以到黄昏的时候应该是。主第一次遇见彼得。好，那第五天呢？
第五天是他俩看见拿但业的布道。
对对，那对拿但业说到天开了，对吧？
对。
然后第六天呢？
第六天是安息日。
OK， 那第七天呢？
那个是加拿分店的。
对，那主耶稣把酒水变成酒。所以我想，谢谢大家一定要记住，否则的话，你事实记不住。我们说到我们怎么跟随主，主怎么训练门徒，要根据事实的。啊，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旧新造有7天，就是我们遇见主以后最基础的功课都在这7天里面啊。好，我想我就问这么多了，就不问了，很简单哈。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就继续的要交通下去。嗯，那么大家都我们今天讲过了7天以后，大家应该有概念，这个大概是头4个月门徒们学的功课啊。所以很明显的约翰当他回忆的时候，刚好是讲到刚刚遇见主的头7天，新造的头7天。那我想我就刚才我们姊妹已经做了复习了，我想我就不再重复了。不过基本上大家要记得，就是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不是一下子什么都清楚的，不可能。一个孩子刚刚生下来，医生告诉我们他只看见黑的，只看见光跟暗如此而已。 所以旧照第一天也讲，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但是呢，对于婴孩来说，你只看见光和暗，如此而别的看不清楚的。所以旧照的七天你看看，第二天慢慢的，你为什么就是看不清楚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那个时候大水啊是泛滥整个的地球，所以把整个地球包住了。所以圣经说这个渊面黑暗，就是这个圣经告诉我们，地变成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然后神的灵的运行在水面上，所以等于整个的海，整个大海洋的水呢就把地球就包住了。所以就在地球来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那这个时候地上是有光，但是你可以因为那个光啊，因为那个海水很浓很浓，所以这个时候你所看见的最多就是光和暗而已。这是第一天。那第二天呢，慢慢慢慢这个温度啊就开始冷却了慢慢这个慢慢的这个那个温度开始冷却。为什么温度开始冷却呢？因为我们在那个时候地球是经过审判的，审判以后呢，你看不止整个地球被焚烧了，而且呢被火包围了。所以慢慢慢慢的等到这个温度冷却了以后呢，那么这个时候上面的空气间跟下面的海慢慢就分开了，所以下面的水有上面的水，那上面的水就是水蒸气，那么中间呢就是所谓的空气间。那么因为有了空气以后呢，现在如果你在地球上的话，不光看光和暗，慢慢很多东西就开始清楚了。那么到第四天，神把光太阳月亮跟星星摆列在空中。那什么意思呢？就现在你不止看见光和暗，现在你看见的解析度越来越明亮，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了。所以就是旧照的七天也是给我们看，这里有一个过程的。起头是朦朦胧胧的光和暗的分别，然后慢慢慢慢的因着神的工作，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现在你知道，因为他你看见星星月亮太阳，所以现在你知道是什么时候，你能够分节令，你知道怎样怎样。那这个就是说有光，但是现在光具体化了，而且现在呢根据太阳的运动，根据月亮星星，我们就知道这是哪一年了，这是哪一个月了，这是什么时候了。所以这个是旧照是如此，新照也是。我们知道一个小孩子刚刚生下来，他第一天大概头几个钟头只看见光和暗，但是慢慢慢慢的在他的眼睛里面就浮现了一个面孔，那这个就是妈妈的面孔。但是再过两天，妈妈的眼睛就看得很清楚，再过两天鼻子嘴巴，然后你就知道这个孩子怎么长大的，就在母亲的那个脸底下长大的。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常常有母亲节没有父亲节，因为所有的孩子都在母亲的脸底下长大的。父亲节是因为领带卖不出去所以才父亲节，但是每一个做妈妈的每一个我们都知道是为什么每一个生命长大都是在母亲的脸底下。保罗就这么得救的。保罗他起头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然后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结果大马色的光就照亮他。那么刚开始，那么结果呢，你看见他看见神的荣耀是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那么弟兄姊妹，保罗就是在基督的面光底下长大的。所以这个也是这样，我们第一天的时候你看见我们知道主已经与我们同，但你说不上来，你说不上来，但是慢慢慢慢的我们才知道原来我们所接受的那位主是我们的救主，他不光是救主，而是生命的主，他把圣灵供给我们，供应我们。那么他不只是神的羔羊，而且呢他是用圣灵来为我们施洗，把我们浸到那个活水的江河里面。所以现在你什么都不要做，你只要张开口，你只要应于这位圣灵，那么圣灵就充满我们，圣灵就供应我们。所以这是第二天。那么到第三天呢，你看见不知不觉的被这一位羔羊吸引了，只要有人说到看那神的羔羊，不知道为什么你心上的跳动，不知道为什么你的脚慢慢就往他那里走，你觉得羔羊有个吸引的能力， 结果你很自最后的结果就是与他同住，你常常活在他的面前，你每天读圣经祷告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与他同在，这是第三天。所以你看嘛，这就是基督成长的过程，是不是？那么然后呢，到了第四天，我们像彼得一样遇见主。我们本来就是约翰的儿子西门，我们不过是泥土，但是主说你要成为彼得。所以经过主，如今天你看见不止与主同住，结果主在我们身上有个目的，主要我们把这个泥土交在他手里，结果变成活石，最后变成宝石，何等变化的工作。那么到了第五天，他告诉我们说来跟从我，没有条件的，也没有告诉你说你来跟从我你会怎样怎样，没有，你就来跟从主就好了。感谢主，腓力答应了这个呼召。结果呢，拿但业，拿但业你看见吗？拿但业他在无花果树底下就给我们看见人堕落了。因为人堕落以后，天从来没有开过，从来没有开始过，天像铜一样，地像铁一样。但是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要看见天开了，为什么？因为主告诉我们他就是天梯。所以罪不只叫我们神与人分开，但在十字架上他做了我们的中保，一手拉住父神的手，一手拉着我们的手，叫我们能与他和好。这是一面的故事，但是现在不同了。如果这些蒙恩得救的门徒们，你看见主对他们怎么说，你们要看见天开了，然后呢，人这个使者在人子身上上去下来。换句话说，在主耶稣第十字架的时候，他一手拉着地，一手拉着天，叫天和地从来没有那么近过。意思就是说，无论我们在哪里，我们都在敞开的天底下。所以是天上人间两天堂，在天堂是天堂，今天在天堂已经从人间开始。所以不管你是什么样的遭遇，就是在最痛苦的时候，最孤单的时候，你所在的地方是天堂。是诗篇不是告诉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生病了，我们躺在病榻上，但圣经告诉我们，神要亲自为我们铺床。你看什么时候主为我们铺床，那个地方一定是天堂了。所以这就是我们蒙何等的恩典。然后到了最后，这七天最后要结束的时候，给我们看见说是用神迹来结束的。这些基督徒的生活不是我们能做的，是他动了他的指头，我们每一个人都把我们都要被带到我们的尽头，我们的酒通通用尽了。你本来还想忍耐一点，温柔一点，然后呢能做一个好基督徒，但是发现你有一天忍耐用尽了。但是感谢的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的主能够把水变成酒。我们的主为什么能把水变成酒呢？因为他真葡萄树。他来到地上的目的就是什么？就是要经过酒榨，就是要把酒给这个世界。不过他要等什么？等这个世界的人说没有酒了。所以几个跟随希腊哲学家的那些希腊人来告诉主耶稣说，我们要见耶稣。那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说，世界的酒用尽。好，现在我们眼睛才开启，原来主在十字架上钉十字架，不光是解决我们罪的问题，他不光是把生命给我们，那更重要的，他要把明天给我们，要把美丽的明天，要把前途给我们。所以这样他是把好酒留在后头。如果好酒留在后头，我们当然是有明天的。世界上是把好酒摆在前面，今天喝完了，今朝有酒今朝醉，有没有明天不知道。但基督徒不是，基督徒是有明天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主乃是等到这个世界到了尽头了，所以我们的主经过亚酒池，他为着要把幸福、把生命、把荣耀赐给我们，他为我们经过了酒榨，然后那个美酒从那个大的亚酒池就流到小的亚酒池。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被撕碎了，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被剥削了，就是因为他为我们经过亚榨，所以我们这些人今天主才把好酒留到今天。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新造，所有在基督里的人都是新造。所以我要问弟兄姊妹，如保罗讲的新的创造，你说新的创造的你怎么回事？ 我希望你们在座的有几个是服侍主的，有的虽然是在哪里，有的虽然是读书房学房，不读学房也很，但多少你们在那里供应帮助别人。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没？如果你要讲新造，什么叫新造？所以你应该呢，要根据这一段时间，你告诉我们什么叫新造。那我们这一次很匆忙啊，很快的把它浓缩一下。其实这个新造是一个很好特别聚会的题目，可以讲七堂的，因为七天嘛，一堂一天一堂，这个一天可以讲这个可以七次聚会，一次可以讲一堂的。但是呢，我想我们今天大概点一下，弟兄姊妹就知道说主是怎么帮助我们。我们刚刚开始得救的时候，弟兄姊妹是这样来做主的门徒的。好，那么等到从第二章以后，那就是后来接下去的八个月。那么我们现在暂时不按照次序来讲这一段的事情，我们大概按照这一段到底门徒们学了什么功课，我们稍微的把它重新整理一下。那么你读这一段的时候，你就特别注意到有一点，在约翰心里面有一个重点，就是说他如果回想当初第一年跟随主，他到底学了什么功课。哎，很有意思，别的福音书都好像忘记了，但约翰记得。约翰记得两个故事，一个是尼哥底母的故事，一个是撒玛利亚夫人的故事。尼哥底母是属于上流社会的人，而很不幸的，这个撒玛利亚夫人是属于另外一个层次社会的人。那弟兄姊妹，你看见主耶稣都做他们的救主，最后他们都成为主的门徒。所以做主的门徒不光是渔夫啊，做主的门徒有是在以色列人中间的先生。如果我们根据后来第六章的记载，很可能他是七十议会里面的一个人。七十议会可以说是以色列最高的法庭，很尊贵的人。不过呢，他要来见主耶稣，可是他不敢白天来见他，他只好晚上来见他。所以我们可以说，当时跟随主的人，有的人像彼得，有的人像雅各，有的人像约翰，是明目张胆的，不能，这个话不能用的，就是说是光明正大来见主的，你看见吗？光光明明做基督徒的。但是很稀奇，在主的门徒里有一个是暗暗做基督徒的。那我们怎么叫暗暗做基督徒呢？等到我们的主被钉十字架以后，你记不记得有一个人财主叫马太，圣经说他想暗暗做基督徒，他不敢让别人知道他很有钱，他怕有人说你看你这么有钱你还信耶稣，所以呢他们暗暗的跟随。然后下面你叫约翰很有意思，他说又有尼哥底母。所以你不要忘记尼哥底，所以你知道说这里暗暗做门徒的不只是马太有钱人做门徒，还有一个有钱人，还有一个尊贵人叫什么，叫尼哥底母。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时候约翰记得，马太好像忘记了，是不是？马太没有提到这个故事啊，别的事都没有提到啊，但是约翰记得。为什么？因为只有约翰记载第一段主怎么帮助他的门徒。所以我想如果这一段我们没有弄清楚的话，我们跟随主路完全走错了。你明白吗？很多弟兄姊妹读圣经是这样，就这么马马虎虎读过去，但是不，你要看这个是根基啊，这就是根基。我再说，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你如果一开始电脑，你根本连基本动作，你到底怎么样能够扫读，能够防读，或者如果一个东西不对了，你应该怎么样能还原，这个根本都不学，然后你慢慢慢慢在那累积累积，到了有一天中毒越来越深，或者忽然间不行了，那么好，你一切都要从头来起，这证明什么？证明你根基不行啊。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就是个根基。请记得尼哥底母是很重要的根基，还有撒玛利亚的福音功课也是很重要的根基。做基督徒要从做门徒从这里开始才对，但是很多人好像都没有读过这一段一样。我们讲的尼哥底母讲到撒玛利亚都拿来传福音用的，我们从来不知道这一段圣经其实呢是约翰来提醒我们，当我们跟随主走第一段路的时候，当然我们从七天开始，那是最基础的。但是这里有个重要的原则，是尼哥底母的故事再加上 撒玛利亚妇人的故事，两个加在一起给我们一个很重大的讯息，就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做门徒。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主说来跟从我，也没有说我要叫你得人如得，也没有说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或者背起人来跟从，没有。为什么？因为所有来到主面前都是来到爱的泉源两个，都是来到生命的泉源。弟兄姊妹，来到主那里得生命。所以约翰福音，你知道主叹一口气，对于那些法利赛人读圣经的人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但是他叹一口气，只是你们不肯来到我这里的生命。什么叫做做主的门徒？如果你做摩西的门徒，你做法利赛人的门徒，弟兄姊妹，你只要拿出那本书就可以了，读圣经就可以了。但是不，如果你要做主的门徒的话，什么叫主的门徒？跟随我，你要来到主面前的生命才可以。圣经还是要读，但是不要忘记里面有永生，不错，但是你只有来到主面前的生命，你来到他爱的泉源良港那里，弟兄姊妹，让生命来充满，让爱来充满你。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你充满了能力，充满了恩典，也充满了真理，那这个时候你就主就可以把你带到第二个阶段，这个时候你才有资格说，才有资格，才有力量能够得人如得鱼。这一点非常重要，哪一个人不愿意传福音，哪个人不巴不得许多蒙恩得救啊？但是我们有没有学过这一段功课？我们有没有好好的把这一段功课把它学好？所以尼哥底母的故事是很重要。然后第四章呢，就是谁的故事？撒玛利亚的故事。所以大概如果你记得这一段所发生的事，记得这两个故事就够了，因为这个是整个约翰当他回忆的时候，那个整个的总纲是在的，就是那八个月约翰如果学什么功课的话，就是这两个故事所代表的。那么当然等到我们讲完这个故事以后，我们就回到几个其他的点，我们点一下，那么我们大概就很清楚这个阶段约翰我们门徒们到底学了什么功课。好，那么现在呢，我们首先来看尼哥底母。那么我们不可能花很多时间的，我们只要点一下就可以了啊。到底尼哥底母的故事是个什么样的故事？那么首先呢，我要提醒大家，就是尼哥底母呢，他的确是圣经是和犹太人的官，所以他是个官。然后后面主耶稣又说，他说你是以色列人先生，所以他是教导人。所以很明显的，大概他是七十议会里面的人，没有疑问的，很尊贵的一个人，是属于上流社会的人。那么对这样的人，你怎么传福音？你怎么帮助他？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注意啊！你看见主可以面对尼哥底母，主也可以面对撒玛利亚妇人。所以传福音要记得，你要知道对象是什么样的对象，你不要蒙古大夫乱切药。有的人就背几节圣经，碰到什么都这么背一下，有用吗？不一定有用。所以传福音一定要知道你对象是谁。那么好了，现在我们的主所遇见的乃是犹太人的官，是以色列人的先生，大概是最高法庭里面的七十个议员里面的一个人。好了，如果尼哥底母果然这样的话，那么今天他怎么得救？我们的主怎么把福音送给他？不过我在这里不是传福音，我们不是讲要重生了，不是。这里有个重点，我们点一下，因为我们目的不是讲尼哥底母是这个故事，不是传福音。从那个角度来看，那这里有个很重要的点。那么很有意思在哪里呢？就是说尼哥底母呢，他是晚上来见主，而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呢是中午来见主。所以你看这个时间点呢，圣灵记载的时候都非常非常的准确，也非常非常有意义的。这次我到了英国，在来以前我到了英国，因为我们知道下个礼拜，那么有一班弟兄们到英国，就是要来看教会历史。英国教会历史很丰富的，但是呢，我们还是需要整理一下，你需要花，因为否则的话你根本走不完、看不完的。所以我们一定要重点才可以。那我们一面是希望弟兄姊妹能看到这个教会历史，但另一面我们也盼望弟兄姊妹同时能看到 这个英国有一些很重要的文化的遗产。所以你无论到什么地方，我觉得现在去旅游一个很重要的秘诀，比方你哦杜柏林，我们说我们到杜柏林，我们虽然没有去过啊，不是爱尔兰虽然没有去过，那我们首先到电脑上找的就是它的 UNESCO site， 就是指做世界文化遗产的那些那资料。比方说巴黎很明显是文化遗产，那么你看这个万里长，这个很多地方都万里长城也是一样啊。所以这就是可以说世界上最好的景点，也是最值得看的。好，那么英国呢，哎呦，那没有问题，到伦敦那一天你就知道好有你好多好多地方都是 UNESCO site， 是没有疑问的。那么比方说我们去 Edinburgh， 这个 Edinburgh 爱登堡呢，它有个叫 New Town 跟 Old Town， 两个 town 通通是 UNESCO site。然后呢你从 Castle， 从它的古堡一直走到下面，这个叫 Royal Mile， 那是通通是 UNESCO site。所以一面来讲我们看到教会历史，另一面的的确确那个就是那可以说是英国最精彩的那一段。那么这一次呢，因为我是去做 inspection trip， 就是说我要去弟兄姊妹先走一走看，那么有的地方可行还是不可行。那么我们会到 Bristol， 那么我们也会去威尔斯。你到了 Bristol， 到了威尔斯呢，很少人不去有一个地方叫 Bath，B-A-T-H。那么这个是个 UNESCO site， 就是全世界的人都到那里去，就是全世界到了英国，你除了去伦敦之外，那么大概大家都喜欢去 UNESCO Bath。那么这个是一个，其实是一座山城，但你从来没有看见一个山城是那么拥挤的，为什么？因为普通山城的房子都是小小的小小的小小，你到瑞士你看不管一个小山城，哎，这里一个小房子那个小房子看见很美的。但是呢这个巴斯这个城不是，这个巴斯这个城啊很稀奇，它那个房子都是又大又壮的。那么好了，本来已经是很小的城，然后你在一个很大，它还有一个叫 Royal Crescent， 就是有一个建筑物啊是根本像个半月形的一样。哦，那个非常非常壮观，那难怪是 UNESCO 的 site， 是没有疑问的，这个毫无疑问的。那我替弟兄怎么去看？我当然如果你有机会看 Roman Bath， 你有机会看这些罗马的，还有就是 Georgian 的，就是乔治时代的那个建筑。比方说英国，你到英国，你旅行，你最少有个基本的观念，就是说，18世纪的那个建筑是叫乔治，就叫乔治。乔治这个乔治 style 就是乔治模型的那个建筑，像杜柏林我们知道就是这样建筑，就这样建筑。那么还有维多利亚的那个模式呢是19世纪的。所以呢好了，你如果到了巴斯以后你就觉得哎这个非常好看非常精彩。但是我去那里有一个目的，那个目的就是因为有一个很有名的姊妹像 Lady Powerscourt 一样， Lady Powerscourt 是在杜柏林，那么在那一带有一个很有名的夫人就是贵夫人啊。那么这个贵夫人呢就很用她，那么她特别在威斯里约翰的时候那个时候她的确你知道威斯里约翰多半得当初刚开始传福音都是一些矿工啊这些人，但是没有想到这些尊贵的人也得救了，这个姊妹也得救了。那么这个姊妹得救了以后呢，结果她很有意思啊，对那些尊贵的人传福音。那么那些有钱有势的人呢，他们不是不被福音吸引了，不过他们总觉得我们这样尊贵，如果让人知道说我也信了耶稣，这个不大好。所以呢，但是啊，我们的姊妹她不放弃。这个姊妹啊，你知道她后来也是以撒华兹的朋友 ，Isaac Watts 的朋友。后来也是那个 Light， 也是那个反正很这个也是很多很多人的朋友。那么的的确主很用他，主用他的财富，他用他的财富来侍奉。那他不他我如果没有做没有没有不错的话，他大概在全英国盖了几十个礼拜堂，那都是小的 chapel 啊，那都是为了传福音的。他当初的目的都是为了那些贵族，都是为了那些有钱的人能够把福音送给他。好，那如果你到巴斯去的话，他的家刚好他的家他的等于皇宫一样就在这个就在巴斯那个地方。那么然后他就在他家的旁边就盖了个小小的礼拜堂。 那么这个很有名，这个现在也是个，你如果到巴去一定要去看这个东西的。那么然后呢，这个到底有什么特点呢？那我被吸引喜欢去看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它里有一个 corner， 有一个角落，这个 chapel 里面一个角落，这个角落叫做尼哥底姆角落， Nicodemus corner。 那么这什么意思呢？原来这样，这些啊，这个他传福音的对象啊，都是这些贵族。那他请谁呢？请了 George Whitefield， 那就是你知道很会传福音的，那这个带起复兴的，所以他就请这些人都到他那里来讲。那么好了，很多人听说 George Whitefield 来， George Whitefield 都不能在街头上传福音的嘛。那么那些贵族他们不会跑到马路去听福音的嘛？那这些人现在没有地方去了，他们一定要在这些地方听福音，但是一面又面子又拉不下来。那么还没有信主嘛，所以我们的姊妹知道，我们姊妹知道他们的软弱，但是不要紧，只要信主就好，你知道吗？洗头没有关系，洗头给他们洗头，所以怎么办呢？所以他就跟这些贵族约好，我请你们吃饭，我请你们去参加。那么里面还有安利甘会，是英国国家教会里面很多的 bishop， 你叫这个 bishop 去听这些人讲道不行的，因为根据他们的规矩，那个时候所有讲道都应该在礼拜堂献过。奉献过礼拜堂讲道，那威斯里约翰呢，还有惠特菲尔他们，他马路上就露天就布道了嘛。所以你看见吗？他们很佩服他们，他们很愿意听福音，但是他不能去，怎么办？所以这个姊妹很有意思，他就请这些贵族啊、贵夫人的或者 bishop 主教啊，先到他家里吃饭，就等在那里。那么唱诗的时候也不要进去，等着讲道再进去。那么进去以后呢，那么你一下子，你像那个贵族他们穿的衣服都不同啊，那么所以呢，他就特别在聚会的地方啊，有一个 corner， 特别有个建筑，那个 corner 上面有布帘的，所以呢，这些人呢进去以后啊，他们在那里听，但是大家都不知道他们在那里听，所以很多人就这么得救的。所以这叫做什么呢？这个叫做 Nicodemus corner。那么我这次去了很高兴，我想我进去能看看就好。哎，结果上我们跑了好远的路，花了一天路啊，最后上面有个牌子，它四月份才开放，所以这次就不能去了。所以本来我想说不管怎么样能够把这个挤进去那是很好，不过不要紧的，英国是很容易来的。如果弟兄姊妹将来有机会来的话，如果你到了，已经到了英国了，那么英国到 Bath 一个半钟头，伦敦到 Bath 一个半钟头，到Bristol 也是一个半钟头了啊。那么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那么那个时候你们来的话，那么可以参观的。那么这个是值得，因为它又是有 UNESCO site， 同时呢又有很多的这个教会历史的故事。那所以呢，我就想起这个故事，我就想起这个圣经里面提到。这个尼哥底姆晚上来，所以有一个叫尼哥底姆 corner 啊，这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故事。那么我们知道主对尼哥底姆讲说，你必须要重生。对尼哥底姆来讲，他有圣经的学问，他知道里面有永生。不要忘记他是法利赛人，不要忘记他是以色列的先生。主说你们查考圣经，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那主说一点都不错，整本圣经就为着这个来做见证。所以这个尼哥底姆有这个永生的知识，他有的，但是问题是他希望能够得到帮助，他白天不敢来，所以到了晚上他就来到主那里，说是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够行。所以主耶稣就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然后等一等说，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只有约翰把这段故事告诉我们。所以每一个人今天就做犹太教徒来讲，没有人的造诣比尼哥底姆更高了，但是他没有重生，所以他需要的什么？他需要重生。重生一面是指的从上头生，一面是指的从圣灵生。那么结果呢，我们的主就告诉尼哥底姆说，你必须重生，你才能见神的国。 你必须重生，你才能进神的国。你虽然明白圣经，但你对神的国是外行的，因为你看都没有看见，你进都没有进去。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我们的主对于那个时候以色列的先生犹太人的官讲了这么一段话。所以现在你知道说，今天主来到地上，主完成了他的救赎，目的是什么？目的要我们能够重生。那么到底我们怎么明白这段的话？这一段的话一定要跟第四章撒玛利亚的故事连在一起的，因为这两个故事是一个故事，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给我们看见生命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你要重生呢？因为你的生命是你母亲给你的，但你需要一个从上头来的生命。而这个生命的源头是哪里呢？如果你读创世约翰福音第一章的话，生命在他里头。那好了，弟兄姊妹，今天生命在他里头，生命在基督里头。好了，现在问题就是，今天呢，这个生命必须在你里头，明白吗？这个就是我们的主来到地上的目的。生命在他里头，所以他是神独生的爱子。整个的宇宙只有基督的生命才是生命。好了，你每次只要看那个生命，越看它越美丽，越看越好，但是离开你很远。现在呢，尼哥底母他有了圣经，他以为内中有永生，但他离开那个生命的源头，不知道有十万八千里那么远。所以这个时候就告诉他说，你必须要重生。只有你里面有了这个生命，如果进到你里面，这个生命叫你能看见神的国，然后最后呢能够进到神的国。婴孩是这样子，婴孩他有了妈妈的生命以后，他一生下来刚开始他看见花花绿的世界，起头是光和暗，然后看见妈妈的脸，然后看见玩具。弟兄姊妹，他看见了这个人的国，看见了这个世界。但是慢慢慢慢，大概八月，大概六个月到八个月的样子，这个时候呢，他慢慢慢慢开始有三度空间的观念了。所以他们做了实验呢，弄一个玻璃板在一个桌子上，让孩子爬。爬到旁边的时候，你看见又有玻璃伸出去，所以很安全的，不会掉下去。但是婴孩爬到边边的时候，他再也不爬了。为什么？他已经三度空间的观念，所以到那个时候，他看见玩具的时候，他可以把手伸进去。这叫什么？这叫做进入这个世界。所以你要明白这个世界的事和生命发生关系，因为你这个生命叫你能看见世界的种种，然后呢你能进到这个世界。你不只看见人家在那玩足球，现在你看见你可以参与在足球里面。慢慢慢慢久了以后，你从两岁到二十岁到三十岁，弟兄姊妹，对于人间的事，对于世界的事，你觉得再真实不过。那么好了，对于人是如此，神的国也是如此。你如果要明白神世界的事，先是要看，然后要进去，然后有经历，然后你能知道说神的国是实实在在的，属灵的世界是实实在在的。但首先不要忘记，你需要什么生命？需要属灵的生命，从上头来的生命。所以当你得到这个生命的时候，你等于在母亲的给你生命之外，你又得到一个生命，这叫 born again， 这叫做重生 new birth。 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整本约翰福音告诉我们，生命在他里头，但是主的目的是什么？他的工作的目的，最后的结果，这个生命要进到你的里头。那么怎么进到你的里头呢？所以很有意思，在这个时候主说，风随着意思吹。那为什么主说风随着意思吹呢？很有意思，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为这里讲到从水和圣灵生，所以你只要从圣灵生，那么结果你就重生。那是什么意思？弟兄姊妹，我们读来读去，实在说来一面懂一面还是不懂，一面懂一面还是不懂。所以主就加了一句话，我们就懂了。这句话什么？他说风随着意思吹， 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它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那这什么意思？因为圣灵这个字啊，在希腊原文跟在希伯来原文里面，那个字跟风是同样一个字，所以讲的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的时候，你只要想风就可以了，明白吗？所以什么叫做从圣灵生，什么叫做重生，弟兄姊妹，是谁的工作？这是圣灵的工作。你不只从母腹生，现在我们要从圣灵生。那么从圣灵生，这不是很抽象吗？但主说不，一点都不抽象。我讲风你们就懂了，是不是？你看风随着意思吹，它可以往东吹，可以往西吹，有的时候东风，有的时候西风，有的时候东西南北风一起吹，这就是旋风。所以不要忘记，这代表什么？代表圣灵的工作。但是不要忘记，这里讲到圣灵，同时讲到生命，对不对？因为讲的从圣灵生，圣灵要给你生命。那么进入什么？风跟生命有什么关系？风跟生命有什么关系？好了，你如果有一天到以色列，你就知道什么关系了。你到了以色列，你就会发现呢，芥菜种啊，是所有生命种子里面最小的一个。那么这个到了以色列，你才知道啊，这个以色列的那个地方的芥菜跟中国芥菜不一样。中国的芥菜是菜，蔬菜，但以色列的芥菜是灌木，不是大树，是个很矮很矮的树。那么那个这个芥菜种呢，不是我们普通想那个芥菜种啊，实在说你把它放在水，放在巴掌，放在你的手掌里面，你可以一看见几百粒的种子。所以主说它是比白种最小的还要小。所以每一个种子呢，里面都有生命，你看见吗？但是呢，它小的这地步啊，很小很小。这什么意思？为什么很小很小？因为这里有个秘诀，因为它小，所以你稍微轻轻吹一下，不要狂风，你用微风就可以轻轻叹一口气，它就飞了。而且呢，它随着风来吹的，风随着意思吹的时候，它吹吹吹，因为它很小很小，结果它可以说是无孔不入的。有的时候你觉得这个地方不可能有生命，怎么可能会有生命长出来呢？因为你看见吗，在这里啊，在这里你看都是石头啊，你怎么可能有生命呢？但是不要紧啊，你石头只要有缝就可以，在石头跟石头中间只要有缝。那么不要忘记啊，你如果把一个苹果放进去，放不进去，因为它太大了。但是现在有个生命的种子，小的一个地方，小的不能够再小，所以它在找什么？当风在那吹的时候，它只要找到石头里面有个小缝，它就进去了。一进去以后，弟兄姊妹，生命从那里长大，然后生命就可以把一个磐石把它完全弄死，完全把它裂开了。弟兄姊妹，这是什么故事？这是生命的故事。意思是说，这个生命在什么地方都可以长的。但是弟兄姊妹，为什么它可以在缝里面长？因为你知道吗？神创造芥菜种的时候，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生命不管在什么地方，它都可以长大。只要有风，只要有风吹送，然后只要有缝的地方，它就能进去，然后就能扎根，生命就长起来了。所以这什么意思？弟兄姊妹，很清楚的，生命在它里头。所以圣经用芥菜种来代表比喻我们的信心，有它的原因的。因为我们的信心是根据基督的生命，而基督的生命是装在哪里？是装在芥菜种里面。它比白种的各种样都要小，所以拿撒勒人说什么好的呢？你看见吗？但它里面充满生命。现在很有意思，弟兄姊妹，生命在它里头。等到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他完成了他的工作，他把生命释放出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的主把生命释放出来，我们每一个应该落在我们里面，我们一落在里面，我们一长大了，我们就蒙恩得救了，是不是？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自从我们主蒙恩，自从我们主钉十字架把生命供应出去了以后，你看见所有的生命都在每一个芥菜种的里面。 吹你风一吹，你看见这个生命就到处，你这个是风把这个生命从一个地方带到另外一个地方，是风把这个生命进到不可能的地方。我们没有得救以前都是石头，我们没有得救以前，我们这个人最不容易得救了，是不可能的。因为什么？像我们这个人怎么可能有得救呢？怎么可能得救呢？但只要你稍微把你心门打开一点点，这就是信心了。信心不需要打，你只要打开一点点，那个生命就进去了，你就得救了，你就重生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明白为什么主说风随着意思吹。所以现在的植物学家 botanist 他们研究什么呢？他们研究说今天这个世界为什么到处都有生命。我举个简单例子，我记得最惊讶的就是我们到过澳洲，你看澳洲啊，特别在澳洲的东部有一个很大的叫做很大的这个珊瑚礁，就是说那很多的岛啊通通是珊瑚，你知道珊瑚。那么你想想这个珊瑚有没有可能会长东西？不可能的。所以有一次啊，我们就特地刻意的要到一个岛去，那个岛去很不容易，要坐船啊，还会吐啊什么，但是我们觉得是很值得很值得的。因为那个岛上面呢有一些植物是很特别的。那现在我们要问，那个岛上怎么会长出这些东西来？如果没有风的话，那里不可能有这些东西。结果你看那有树，有很奇妙很奇妙的生物，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就是风随着一直吹，有的是狂风啊，然后就把有些的种子从这个地方，从澳洲的大陆慢慢就送到那个岛上去，然后就有了草了，然后就有了树木了，弟兄姊妹，然后就欣欣向荣。一个珊瑚礁是最不可能有生命的地方，怎么可能？就等于你在水泥上面，你怎么可能有生命？但是稀奇的很呢，有整个的岛，珊瑚岛，你上面所看见的各种各样的，是有花有草有树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澳洲啊，你知道你要去到澳洲去真的去参观的话，那么那一带虽然很远，虽然很贵，但是非常值得。那么有的人不大懂了，他说你走在这个珊瑚礁上面有什么好玩的呢？那一点实在说没有好玩的，但如果你知道生命的故事，你就很清楚。所以他们有人研究是很稀奇啊，神创造许多的种子都不一样，有的种子呢它被风吹的它掉下来的时候就好像直升飞机一样，有的好像降落伞一样。所以现在他们科学家们就把很多的种子怎么掉，怎么从风从一个地方飞到一个地方的这样下来。那基督的生命那个种子什么样子我们不知道，到底是像直升飞机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有一天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主耶稣钉十字架把生命释放出去，好了，现在弟兄姊妹，他要把他生命在他里头，现在要在我们的里面。那怎么在我们里面？弟兄姊妹，不可能的，是不是？现在风随着意思吹，生命就开始工作了。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看，当我们听见福音的时候，你只要有一点点的感动，你说主耶稣啊，我愿意相信你，这是信心嘛？这就是圣经说借在中借用圣来形容嘛？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虽然你只打开一点点的洞，结果生命就进去了。那么弟兄姊妹，等到这个生命长大的生这个结果呢？你看见说这个生命就在我们里面。所以在这里，保罗这个约翰告诉这个尼哥底母说你要重生。那怎么重生？所以下面就告诉我们说，叫一些信他的都得永生。下面接着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什么时候你只要相信，那个信心像芥菜种一样。这证明什么？证明当基督的生命这个就借着福音，借着我们所传的福音，那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那么弟兄姊妹，只要我们里面有一点点的缝，感谢主，这个生命就进到我们里面，我们从那一天开始我们就重生了。所以弟兄姊妹，一个人重生什么也没有做成。我还记得一个故事，说是有一个人有一天晚上他半夜接他妈妈的电话，他妈妈说 Happy birthday， 你已经30岁了。 那半夜叫醒了这个孩子，很这个儿子很生气，他妈妈你知道不知道现在已经半夜了，你半夜把我叫醒的。他妈妈说30年前是你把我叫醒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今天我们从圣灵生活，弟兄姊妹，不是我们做的，不是我们受苦，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经过了生产的苦难。所以弟兄姊妹，从母腹生你什么也没有做，从圣灵生你什么也没有做。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个就是重生的故事。所以当我们要跟随主的时候，你要记得我们必须是个重生的人。谁是重生的人呢？感谢主，风随着意思吹，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的时候，有一天我们就这么得救。所以我们说我们从圣灵生，从上头生。感谢主，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什么叫信心，因为你第一次信主的时候，其实也许你只开一点点的缝，没有想到主就进来了，你就得救了。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都是这么得救的，所以我们都是重生的人。那么什么叫做跟随主做主的门徒呢？我们就要享受所有重生所带给我们的好处。好处是什么？一个是看见神的国，一个是进入神的国。看见是指着我们的意象，进入是指着我们的经历。现在我们对于整个属灵的世界开始有经历，而且认识这个世界，慢慢慢慢的我们就长大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虽然不是犹太人的官，虽然不是以色列的先生，但是我们所经历的世界，如果尼哥底母不信主的话，我们比他所认识世界大得多了。他只知道地上的事，他不知道天上的事。所有神国的事都是天上的事。所以这个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福音，就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好，这是故事一半讲的风，还一半生命讲的生命的时候，圣经主耶稣讲的水。风是个比方，水也是个比方，风和生命连在一起。因为我们叫世界上今天你能够在澳洲的这个珊瑚岛上，你能看见欣欣向荣的生命，因为什么？因为风的缘故。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不只为我们钉十字架，我们的主也升到高天，然后把圣灵降下，圣灵现在随着他一直吹，所以有一天就吹到了奥克兰，就吹到了爱尔兰。你在中国的时候，那个没有进去，那个就像中国有的人说，你的脑袋像花岗岩一样，我们这个人不可能信主的。但是感谢主，不知道为什么主在环境上各方面安排一下，哎，在你心里面有一点的感动，结果你看见那个芥菜种的生命就进来了，我们一点点的信心，我们就重生了。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重生的故事。但是不要忘记，这是生命的故事。但是不要忘记，今天你对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她怎么懂得生命啊？弟兄姊妹明白吗？因为这个尼哥底母是懂希腊文，懂得希腊文，也懂得希伯来文圣经的。所以现在你不要告诉尼哥底母说啊，你知道不知道在希伯来原文，在希腊原文，这个风跟灵是一个字，你不需要告诉他，知道的。所以现在你告诉他，风随着意思吹。弟兄姊妹，在神的创造里面，你看见生命跟风发生什么样的关系，在属灵的世界也是如此。但你对一个撒玛利亚妇人，你就不能这样做，她根本没有知识啊，而且她被罪所困扰啊，她被人指指点点的，毫无疑问，你知道说她是一个很不名誉的女人。所以其他的女人都是晚上黄昏成群结队出来打水，她们嘻嘻哈哈，她们都有朋友，但只有这个人没有朋友。为什么？因为她是个孤单的罪人。结果我们的主刻意的要在井旁遇见她，一个孤单的救主去遇见了一位孤单的罪人。那这个时候呢，主要拯救她。那主怎么拯救她？主没有立刻就说你是个罪人，没有这样。所以我们要小心弟兄姊妹，我们传福音，你要知道，我们也知道怎么样来帮助。 所以等到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出来拔水，证明他是个干渴的人，他渴得很。但他外面干渴证明什么？他证明他里面干渴。为什么？不仅一个丈夫不能满足他，两个丈夫不能满足他，五个丈夫都不能满足他，现在丈夫还不是他的。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说这个人是罪人。为什么是罪人？有一个原因，他里面干渴，有一样东西他都不能够满足他。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了，他要来打水，结果那里有一口的井是那么深，那么这个妇人的目的就希望说能把水打出来，然后能解他的干渴。但是主知道说，你虽然外面的干渴解决了，你不能解决你里面的干渴。所以那个时候主就借着那口井来对他传福音。然后这个妇人知道那口井很深，然后主告诉他说，他人若喝了这口，人若喝了这口水，人若喝了这口井的水，还要再渴。虽然这口井是从雅各一直流下来的，虽然这口井是世界，这个代表这个世界人所喝的水，但是这个世界上人从来没有满足过。人心虽小，世界虽大，但这个世界不能满足我们小小的心，没有一个人能满足的。所以一个丈夫两个丈夫都不能满足。所以证明说，人里面有一个虚空的心房，有一样东西他永远填不满的。所以这个时候主就借着那一口井来对他说话。他怎么说呢？他人若赐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明白吗？这就刚好说中了那个撒玛利亚妇人的需要。你只要喝这个水，永远不渴。他为什么一个丈夫、两个丈夫、三个丈夫，他里面永远得不到满足？所以他是个罪人。如果要解决他的问题，弟兄姊妹，你看见现在只有生命能够解决他。但你讲生命太难了，讲生命太抽象了，不懂。但有一件事真的，他要水解他的干渴，这是真的。所以主耶稣怎么说呢？主耶稣说：“凡喝我所赐的水。”结果怎么样呢？在他的里面，如果人喝了这个水，把这水接到他里面来，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在他的里面要成为一井的泉源。意思就是说，你外面有一口井，你里面也有一口井。不过那口井呢，因为你犯罪，你用很多泥土把它填住了。所以你看见吗？那口井在好像没有在一样。但如果你相信主做他的救主，那么结果你看见这个结果，活水呢就跑到他那个井里面去了。所以你只要一喝这口井水，喝水什么意思？本来这个水在井里面，喝水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井里面的水跑到你的里面来。生命在他里面，基督的 生命在基督里面，所以基督好像那口井一样，那个水是井水，深到一个地步你够不到的。但是现在呢，主说若只要喝主所赐的水，结果呢，你不要到外面打那口水的井，那个井的水，你只要你里面已经有个井，神创造你的时候已经把那个井放在你里面，那这口井就是人的灵。所以人今天要拜父，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所以当神创造我们的时候，他已经把胃放在我们里面，所以造成你肚子会饿。那么同样的，当神创造我们，已经把属灵的胃放在我们里面，那个属灵的胃就是这个灵。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口井呢，乃是为着让神装在里面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世界再大也不能满足他，因为世界还是太小了，只有神自己才能满足我们。所以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虽然生命在基督里面，什么叫福音？福音就是在基督里面，那个生命先要进到你里面来了。所以尼哥底母是讲风吹吹吹吹，然后进到你里面去，这是你要相信。但对于这位妇人来说，撒玛利亚妇人来说，你只要喝这口水就可以。什么叫喝？喝就是让井水 跑到你里面来，生命进到你里面来。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你主对撒玛利亚告诉他说，为什么你里面有一口井呢？就是为着把生命装在你里面。所以现在你就要喝这个水，相信耶稣基督，接他到你里面来。好了，在你里面那个里面那个泥土就不见了，十字架就把泥土就挪开了，然后你看见那个现在呢，你看见那口井呢，那个井呢就可以装生命的活水。那现在生命的活水在你那里涌流，就滋润我们的心灵，然后你就不再觉得饥渴了。弟兄姊妹，明白吗？这个就是我们蒙召做门徒。第一，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来到生命的泉源两个，现在因为我们重生了，一个相信的缘故，我们重生了，那么这个活水已经进到我们里面。那你要做什么？你要常常来打水。怎么打水呢？你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那这个时候你就能和主面对面，你就能够与主交通，与他同住。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生命就能够滋润我们。那么约翰跟安德烈与主同住，那真的住在一个物质的房子里面。但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与主同怎么同住呢？这个生命已经进到我们的灵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做主的门徒呢？做主的门徒就是让生命的水流，让生命的活水在我们里面涌流。现在我们只要来到灵的深处，我们就得到滋润了。所以弟兄姊妹，再深一点，你就遇见主了。有一个这个谁啊，在法国打仗的时候，有一个人呢，在法国的伤兵，他送到医院里面去，医生为他开刀。那么他很爱拿破仑呢，他为了拿破仑愿意牺牲他的生命，所以他就跟医生说：“他说你好不好把这个刀啊再深一点？他说你再深一点，你就可以碰到我，你就碰到拿破仑，我的君王。”他为了拿破仑，他愿意一生他愿意把他一生给他。所以同样的弟兄姊妹，今天你只要稍微深一点，你只要往深处去，那口井已经在你里面了。所以你什么都不要做，你只要来到灵的深处，你就能够敬拜他。你知道吗？很有意思，在旧约啊，以色列也敬拜，但那个敬拜是影子，因为在旧约的时候灵是死的，所以他只好用他的魂呢，在那个欢呼啊，在那把拍掌啊，外面的，因为那个敬拜是个影子的敬拜。但是主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我们的天父在寻找真正拜父的人，可见在旧约那些敬拜的人不是真正敬拜的，包括犹太人在里面。那什么叫做真正的敬拜呢？因为现在我们如果在灵里面来敬拜，弟兄姊妹，你不要到耶路撒冷去。今天呢，很多人要到哭墙去祷告，在耶路撒冷哭墙去祷告，因为他们如果不会生孩子怎么办呢？他们就把那个祷告写在指头上，就塞在那个墙的缝上。所以如果你要祷告的答应，作为犹太人，你一定要到飞到耶路撒冷才可以。后来慢慢进步了，犹太人很喜欢做生意啊，所以就告诉全世界犹太人，你们不必飞来了，你们只要把你们的要求啊用传真传给我们就可以，我们收到你传真以后弄个纸头然后塞到那个缝里面，一样的结果呢会听你的祷告。所以你看做犹太人很麻烦的，你要敬拜你要跑到耶路撒冷去。后来慢慢进步了，现在有 cell phone， 所以现在他们说，哎，你根本不必了，你反正现在你打个电话过来，我们就把那个 cell phone 就放在那个墙的那里，所以你祷告你对那个祷告就可以，不过我们要收你的钱的，我意思我们派人送到那个哭墙那里去的。但是弟兄姊妹，稀奇不稀？今天你不必跑那么远，你无论在都柏林，无论在什么地方，你最痛苦的时候或者最绝望的时候，你只要一声的叹息，你只要一点的祷告，你看主就听你的祷告。为什么？因为今天我们不是到耶路撒冷，不是到个圣殿去，我们就是神的殿。所以我们来到至圣所，来到心里的深处，就好像来到至圣所一样。但是不要忘记啊，这个圣殿不是像 以色列人圣殿，以色列圣殿，圣殿就圣殿，进去就完了。但是不是我们里面那个圣殿像以西结的圣殿一样，你进到圣殿里面有活水从里面流出来，从门槛里面流出来的，明白吗？这就是那一幅图画。所以蒙了所有蒙恩得救的弟兄姊妹，从现在开始，你看见我们今天怎么样讲与主同住，我们乃是来到了灵的深处，与主有交通。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这叫做主的门徒，你要跟随主，怎么跟随他？很清楚的，神是个灵，所以呢，我们敬拜他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所以我们要顺着圣灵而行。这就是我们做主的门徒，这就是我们怎么跟随他。如果里面有感觉，你就顺着他引导就可以啊。所以就好像在伊甸园呢，你只要顺着水流，哎，没有多久你碰到金子，没有多久碰到宝石，没有多久碰到珍珠。所以也是一样，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所以你看见不是重生我们，而且他是不是水流是在那里一直流到永生的嘛？他一直工作，一直工作嘛。所以他一面滋润我们，一面如果你顺着圣灵的引导，圣灵的引导，结果你会找到金子；顺着圣灵的引导，你会找到宝石。这就是做主的门徒啊！我的女儿十岁的时候，她不大懂很多的事，不过她已经蒙恩得救了。我们也不教她很多，我们不给她太多先期的知识，因为许多先期知识对她反而有害处。所以她是个很简单的一个小姊妹，蒙恩得救了。那么有一天呢？他的祖父生日，他也决定要送给他祖父一个很好的礼物，结果不小心被他的哥哥看见了，因为他要送给他祖父呢一个金笔，他买了金笔。他哥哥呢就想尽各种办法，他说啊，女孩子送手帕就可以了，不要送金笔，金笔让给他就好。那么所以他想办法一定要把那个金笔从那个妹妹那里拿来送给他的祖父。结果呢，我那个小女儿那时候十岁，现在已经做两个孩子的妈妈了。那个时候她很单纯，很单纯，但是她有原则。你不要看她很温柔，很有原则，择善固执，只要讲到什么是对的，她怎么样都不让的。她觉得我送给我的祖父应该都是最好，所以她哥哥怎么讲她就是不听啊。所以她的哥哥最认识她了，表面是很温柔，她如果决定什么，她一定不会动。结果到生日那一天呢，我们看见呢，诶，他送的不是金笔，反而我的儿子送了金笔。所以我问我那人到底什么事情发生了，所以他就问他，然后我的女儿就告诉他妈妈，他说一点都没有说，我起头我不要把金笔给我的哥哥。但是后来他就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胃在里面说话了，他的胃在里面说话，一直说一直说，说到一个地步我哭起来了，所以我就把金笔给了我哥哥。你知道吗？他不会讲圣灵在我里面说话，你今天会讲，对不对？所有基督书房都会讲说圣灵在我里面说话，但是对一个十岁女孩，她不知道圣灵在她里面说话，只知道胃在里面说话，说到一个地步她说我都哭起来了，所以我就把金笔给了她。你看见一个十岁的女孩子，如果顺着圣灵的水流，在她身上看见神的性情，他虽然不知道大道理，什么背起十字架跟从主没有的，他没有不会懂的这些，那他愿意把金笔给他哥哥。所以弟兄姊妹，做主的门徒很简单，没有那么复杂。我们蒙恩得救的人，那是呼召来到生命的泉源。生命在第一章是在基督的里面，到了第三章就到了尼哥底母的里面，到了第四章到了撒玛利亚妇人的里面。无论你是用风来形容也，无论你是用水来形容也可以，最重要是什么？我们的道路乃是生命的道路。所以弟兄姊妹，在第一个阶段做主的门徒，一切都是生命的供应，你照着生命的引导往前去，顺着生命而行。那不要忘记，这个简单说来就是这个约翰，就是我们就简单说来就是约翰第三章第四章最重要最重要的功课。先是重生，然后是见神的国，然后进神的国，这跟生命有关系的。你到了一段时间不会爬，而且慢慢有三度空间，你就能够参与，就能够进入。然后我们弟兄姊妹，这个是重生的结果。那不止如此，你不止认识属灵的世界，而且呢弟兄姊妹，生命的水流在里面运行，那不止解决我们的干渴，而且最重要什么？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如果顺着圣灵的水流，你看能找到金子，能找到宝石，我们你看见慢慢我们在里面有长进。那最后结束以前，我想讲一点就可以了。为什么只有约翰福音记载主耶稣渴了，别的福音书没有提到？主耶稣一共讲七句话，但只有约翰福音说主耶稣说我渴了。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当我们的主对于撒玛利亚妇人说凡喝着水的永远不渴，这句话背后的代价就是十字架。到底为什么他可以不渴？不要忘记，撒玛利亚妇人能够不渴，你我能够不渴，有一个原因，因为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经过了地狱的痛苦。因为地狱的痛苦就是希望人呢，希望告诉亚伯拉罕说，能够打发人能够用水凉凉我的舌头。弟兄姊妹，你只要经过地狱，那个结果一定是渴的。所以所有的犯罪，所有的饥渴，从哪里，这个火从哪里点的？是从地狱点的。这个火一点着了以后，叫这个人身败名裂，也叫这个人家财流亡。这个火不要忘记，这个火里面有赌在里面，这个火里面有色在里面，这个火有各种各样的罪。弟兄姊妹，当酒精在一个人身上发动的时候，当荷尔蒙的火在身上发动的，当那个有一种的火好像叫人不能不赌的时候，结果是身败名裂，家破人亡。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他喝了这水还要再喝。怎么可能一次永远的不再渴了？因为主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经过了地狱的痛苦。他说我渴了。本来我们应该经过地狱，我们应该受审判的，结果主为我们受了审判。所以弟兄姊妹，因着他说我渴了，为我们尝尽了所有地狱的痛苦，所以我们今天才就不渴了。为什么一下子就可以不赌了？为什么一下子就可以？为什么一下子你看你可以不喝酒了，不抽烟了？弟兄姊妹，你如果真的知道主的应许，主说凡喝这水永远不渴，为着这句话，为着这件事发生在你我的身上，弟兄姊妹，主在十字架上他说渴了。我听说有一个，这个广东人很喜欢吃的，广东人就什么都吃的，他们说如果夏娃如果是广东人，问题就解决了，那个蛇他已经吃掉了，所以就没有这么被试探的事情了。那么广东人什么都，但是我听说广东人有一道菜，这个我没有吃过，你看我只是听说的。他们说有一种菜是把那个鸡啊放在一个烤盘里面，那个盘是烧热滚烫滚烫的，这个烧的一个地步，所有的那个水分都蒸发了，所以这个鸡很渴很渴，所以他什么都喝。那个时候你在那个盘子旁边呢摆一个佐料，那所有最好的佐料都放在里面。所以那个时候据说他渴得不能再渴的时候，他就把所有的佐料统统喝进去了。那听说这样的鸡呢是最美丽最美味的鸡。到底真的假的不重要，但重要的是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果然是如此。因着他说渴了，我们不必再渴了，我们能够有明天。你看见主能够把好酒留在后头，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约翰福音。约翰福音不只给我们看见神的羔羊，也给我们看见他把生命赐给我们，他是用圣灵来把我们浸到活水的江河里面，也是他把天堂带给我们。他一手拉着天，一手拉着地，从此以后天不再是遥远，我们与主近到一个地步，不能够再相近。我们只要在灵的深处，我们用心灵诚实，我们就能拜他，与他有交通，能接受他的引导。弟兄姊妹，无论这个活水往哪里去，你都跟随。如果什么时候你里面觉得不平安，就不要做什么事，就不要做哪里地方，就不要去了。为什么？因为圣灵在里面担忧。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看见我们不只从圣灵生，也是圣灵来引导我们走这条路。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约翰福音所给我们看的第一个阶段。第一个阶段门徒们所学的功课是神是个灵， 我们应当顺着灵而行。所以这个道路是什么？是生命的道路。好，我想今天晚上时间我们讲到这里，明天呢我们很快的点一下另外三个附带的点，也很重要的，不过主要的就是尼哥底母的故事和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故事。好，我想我们今天说到这里，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觉得我们是何等蒙恩的人。我们本来以为做主的门徒要背多少的重担，要背多少的十字架，要做多少的事，但主啊，我们感谢你，是你的话改正了我们的观念，让我们看见一切都是恩典。主啊，但愿我们真是做一个蒙恩的人，我们愿意答应你的呼召，我们乃是来到爱的泉源良港。虽然我们读圣经，但是我们愿意来到你面前来得生命。所以主啊，听我们的祷告，但这几天我们果然是来到你面前。